人大仍然未提及张又侠。爆料话，习近平要对川普跪低了。训练中共军人构成叛国罪，前美国 F-35 教官被捕。共军盗号多个飞机，经验公台预演轨迹。OpenAI 唔忍啊！中共全球恐吓内幕全部公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2月26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会议公告，有19名中共官员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和撤职，其中有9人来自军队系统，包括李乔铭等5名上将。但呢次仍然未好似外界预期咁罢免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人大代表嘅资格。时事评论员文锐喺 S 平台发文表示，中共人大常委会闭幕，根本上就冇提取消张又侠代表资格嘅事。2月4号，上一次人大常委会，习近平被当众狠狠咁刮咗一巴掌。你谂下，但凡你仲能够掌控局面，呢一次一定要搣甩咗张又侠代表资格嘅。但系咩嘢都冇发生到，接落嚟嘅戏码一定更加刺激。文锐喺前一篇贴文中就点出咗关键，习近平嘅生死3日内见分晓，就睇28号嘅政治局会议提唔提张又侠。如果继续唔提，咁习近平就唔系唔想讲，而系话唔到事啦。S 平台博主量子若千发文话，2月初中共人大召开紧急会议，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呢个系习近平为咗加快实除整低张又侠嘅消息，想话嗌人大支持佢，以快速咁平息党政军嘅动荡。但系呢次人大会议对张刘事件只字不提，更加诡异嘅系之后嘅20几日，人大出嚟好几次消息，但仍然冇张刘嘅信息，边个能够解释啊？呢个系正常现象吗？有网友回应话，讲明习清洗张唔通过，卡住咗啦，烂尾啦。化名今次接近中共政情嘅知情人士爆料话，军方曾经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罢免张又侠、刘振立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嘅相关议案，并且请求人大方面予以批准。就喺中共内斗加剧嘅背景下，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华，将成为今年最具分量嘅中美高层互动。据多方内部消息显示，呢场会晤背后远远唔只系外交安排，更牵动中共高层权力盘算同重大政策转向。熟悉中共内政嘅评论人士蔡慎坤喺北京时间26号发帖文话，有北京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习近平呢次极为重视川普访问北京。习近平喺清洗军队主要将领之后，有意缓解中美对抗同紧张关系，更可能喺贸易问题上对川普做出重大让步。至于具体内容同措施，中共方面已经形成预案，西方世界甚至包括中共内部都可能大吃一惊。呢一个讲法喺海外社交媒体快速咁发酵，有网友留言话，好大可能系假协议真搞事，幻想住继续氹下美国方面。但亦有观察人士认为，喺当前经济形势下，中共嘅回旋空间已经明显缩细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对记者表示，喺川普总统前往中国访问前，美中长期紧张关系已经达到某种程度嘅战略稳定。他说，我认为两国都得出结论，美中若果爆发全面性的全球贸易战，对双方及全世界都将造成严重伤害。卢比奥指出，美国将持续提出关切议题，包括寻求降低对中共供应的依赖。他亦承诺将持续推动中国和美国以及俄罗斯进行3方核协议谈判。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25号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说，我们预计对中共关税水平将保持不变，我们不打算进一步升级关税，但会严格遵守之前的协议。他强调，中共明白美国会维持一定水平的关税，美方亦认为北京不会彻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所以仍然有加征关税的必要。外界普遍解读， 美方已经明确底线，而压力正转向北京。另据一名接近中共决策层的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同川普会面，在高度集权体制下政治意味浓厚。该人士直白地说，这个不是单纯外交，更加是一场对内操作。在经济增长乏力、产业受压、社会信心下滑的背景下，高规格会晤不单止对外塑造局势可控的形象，更加是向党内、军方和社会传递权力稳固的信号。他说，如果川普访问北京成行，很可能被包装成为年度最大外交成果，所有政治红利将集中归于最高领导层。中共外交系统知情人士刘先生披露，这次会谈的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贸易和关税、科技和产业链，以及台海议题。另一名党内知情人士李先生指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4号回应海外媒体提问时，仅是称保持沟通，暂无更多信息，说明谈判仍在处反复拉锯，中共仲未正式接受美方访问时间安排。再从金融市场来看，近期因为中共减持美国公债，有传言说中共正在处加速去美元化行动，但有分析师披露，中共实际上正在处动员国有银行扫货，买入前所未见规模的美元。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知名经济学家蔡特瑟投书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不要被中共央行的官方外汇存底指标呃了，并指出中共单纯在2025年12月就买入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外汇，今年1月又追加买入了大约700亿美元，干预汇市规模创史上单月最高。蔡特瑟指出，表面上中共央行的官方外汇存底并未大幅增加，原因是美元现金已经转移到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换句话说，中共没有增加官方外汇存底，取而代之的是将美元放入了国有银行的金库。蔡特瑟分析，只要中共想维持经常账盈余，坚持出口驱动的经济结构，就必须持续吸收流入市场的美元。所以美元并没有消失到，只是改变了它路面的位置。在通缩未停止、财政承受压力、外资撤离的背景下，北京是不是会在关税、采购规模甚至科技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妥协呢？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可以确定的是，这场会晤将会是一场围绕习近平权力稳定和中共战略缓冲的关键博弈。
中医认为万病源于湿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来神气，成日瞌眼瞓，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再负担，再补充不足，是吗？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的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搭配，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十八味，还有七折优惠。那条link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即是这条片的下面，有兴趣的快点来看看。
美国司法部25号证实，在印第安纳州逮捕一名涉嫌在退役后前往中国协助训练飞行员的前 F-35 战机教官。这个也是近年来共军大规模吸收西方战机飞行员，借这件事加强其空战能力的最新例证。在这个之前，一名美国陆战队飞行官也都曾被指控向共军传授航舰起降技术，显示中方仍持续利用美军人员加速推动战力现代化。法新社报道，现年65岁的布朗曾经在美国空军服役24年，期间指挥过负责核武投放系统的敏感部队，领导过作战任务，并且担任多种战斗机和攻击机的飞行教官，其中包括了 F4、F15、F16 战机以及 A10 雷霆二式攻击机。布朗1996年从军队退役，后来成为美国国防承包商， 负责训练飞行员驾驶 A10 和最先进的 F35 战斗机。高朗2023年8月开始，和2016年在美国因为间谍活动被判处4年监禁的中国公民苏斌洽谈合约，从2023年12月前往中国开始接受培训工作，第一日就花了3个多钟回答有关美国空军的问题，在第二日则是向中共空军进行自我介绍，然后就一直踎在中国，直到这个月初才回来美国。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反情报与间谍部门官员罗扎夫斯基表示，这次逮捕行动是警告 FBI 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将不惜一切代价追究任何与对手合作伤害我军人员并危及国家安全者的责任。金融时报还罗列了其他类似案例。2022年有消息指，南非测试飞行学院就招募了20多名从英军各军种退役的飞官，向共军飞行员提供技术指导，加剧了各界对于北京相关举措的担心。根据英国国防部的资讯，中方曾经向30名前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开出最高23.7万英镑的优厚年薪，足可以看到北京对这件事的高度重视。一架共军无人机近日在南海盘旋，还发送假的应答器信号，伪装成白俄货机、英国台风战机等飞机。根据路透社对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 Radar 24 数据的分析，自去年8月以来，至少有23架次的飞行记录使用 YILO4200 这个呼号，来自共军翼龙2长航时无人机。这架无人机主要用来监视任务，但亦都可以改装执行其他任务，包括指挥和控制行动、精准导弹打击以及反潜作战。不过这些飞机航班传送的却是其他飞机的注册编号，注册编号就好像飞机的身份证一样，这些编号透过应答器发送，用来显示飞机的位置、方向和速度。分析师认为，虽然每架飞机的地址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这些编码是可以公开查到的，所以重新编码应答器以显示成不同的注册编号是做得到的。新加坡国防分析专家尼尔表示，从这些主要航线来看，可能是为了对台湾行动进行预演，将这23条飞行路径叠图在台湾上边，可以看到他们经过了多个军事要点，集中在台北周边，但亦延伸到岛屿的南部海岸线，向东的航迹则接近冲绳、琉球群岛其他地区的日本和美国军事基地。尼尔说，这个是一幅相当有说服力的图像，在南海进行广泛预演，以预演部署在台湾的关键位置。尼尔表示， YILO4200在海南进行的行动，看起来似是中共一系列数位手段中的新战术，目的是在区域紧张局势升高甚至演变成冲突的时候将个水搞足。这种伪装虽然没什么可能完全压得到空中交通管制员或者是军用等级雷达，但在冲突期间仍可能一度造成混乱，掩护敏感的侦察活动，来拖延敌人反应的时间，或者被用来宣传或者是散播错误资讯。聊天机械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最新报告指出，中共竟然将人工智能当作跨国镇压的暗黑日记本。 OpenAI 发现一名中共官员将 ChatGPT 用来记录抹黑外国政要和恐吓意见人士的细节，这场牵涉几百名操作员和几千个假账号的行动，意外地掀开了中共威权体制扩张的冰山一角。CNN 报道， OpenAI 调查团队将这名官员的用户指令和现实网络足迹交叉对比之后，发现可以拆解出下列几项施压行径。第一，假冒身份恐吓。对话记录显示，这名官员曾经披着美国移民官员的外衣，锁定一名旅美的中国意见人士进行语言恐吓，
呃对方的公开发言已经触犯法律。第二，捏造司法文书。调查人员亦都捉到正呢名用户曾经下达指令，要求 AI 生成造假的美国法院官方文件，试图借呢样嘢要挟社交媒体平台封杀另一名反共人士的网络账号。第三，摆布假死的谣言。呢名情报人员更加是策划了恶意造谣攻击，要求系统产出虚假讣告新闻和墓碑图像，以利四处散播。而美国之音中文版的后续追踪亦都证实，网络上确实曾经在2023年爆发过这一轮不实死讯。第四，策划抹黑外国政要。这个官员甚至要求系统产出多阶段的攻击脚本，企图挑起民间对美国向日本征收关税的仇恨，借这样东西重挫时任准日本首相的高市早苗。目前官方已经全面终止这名用户的使用权限。对于这一宗离谱的滥用事件， OpenAI 首席研究员尼莫在报告发布前夕向媒体直白地说，这个案例真实反映出中共现代跨国镇压的运作模式。美国宾州大学教授弗洛维兹指出，这份报告铁证如山，显示中共正积极地将人工智能武器化，借这样东西提升资讯战的破坏力。他警告，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的角力持续白热化，战场不单止在尖端科技研发，更加已经深入到北京政府日常的监控网络和资讯操弄体系当中。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和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